关于摩西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我感触还是蛮深的。我就觉得这个突然之间就感觉到好像把摩西的这些带领的一些过程把我捋顺了一样。我觉得，我还是感觉蛮有得着的。我觉
感
得
谢
特别
主，
好，
感谢
就是
主。
说他的生命的一种啊各种的变化啊，就刚
嗯
开始他是向神抱怨的啊，
哼，嗯。
再接着就是。啊，他为百姓代求啊，最后说，你要亲自与我同去，我就啊就啊就就上去做这件事儿哈，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是逐步的建立的一个过程啊。我今天也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我跟我婆婆的那种关系哈，就是说初为人媳妇的时候，那个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惶恐的，就是心里想爱她，却没有能力也没办法爱他的那种状态，因为自己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嘛，只会看到对方的错，不会看到自己的错。我今天在跟团契的另外有一些姊妹分享的时候，她说：“哎呀，她说我结婚以后我如何跟婆婆相处？其实我现在反过来，是我当时的生命的度量不够，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爱她，因为我当时生命根本就不成熟，我只会看到对方的错。”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当时是当时太年轻了，真的太稚嫩了，所以呢，就是一味的去指责别人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婆婆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不接纳我哈，就是说自己当时的生命不好。现在我回过头来，十多年过去了的时候，即使是自己的生命各种的不成熟，当然就是说。人跟人相处，他是需要沟通嘛？你
是
今天
的，
也讲到，就是人跟人建立关系是需要沟通的。就是说，因为两个陌生的人，他没有沟通、没有相处、没有磨合，他是不能够发生情感的链接在那里啊。那么我也看到，就是说摩西的他生命也是在稳步的成长当中啊。他当时是抱怨百姓的，到最后他爱百姓，为百姓代求啊。就是我也自己也想到，就是说啊，这个婆媳的关系里面也一样。当我们自己生命好的时候，真的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哎，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会那么亏欠神啊？就是说也会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一些事情，伤害自己的婆婆的事情哈。就是说这个也是一路我们跟神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历程吧，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来着啊，所以我觉得看完这个摩西的这一段历程，我自己也很受感触哈，还有自己跟孩子的一个相处的过程，因为作为妈妈，你不去学习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去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更深的去理解孩子啊，你只会站在高高在上，而不会。蹲下来，谦卑的跟孩子平视，了解孩子的需要，知道他内心的一些挣扎，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前提好像都是需要跟神建立关系，只有
是
你
的，
跟神的
是的。
关系好了，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会慢慢被疏导开来。其实以前别人也会跟我讲，你只要跟神建立关系呀，那我想我跟神建立关系了呀，为什么我的跟人的关系还没好？其实真的是需要逐步的一种过程。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一口吃不了一个大胖子，但我觉得生命过程就是需要你去经历它，然后你才慢慢的丰盛起来，你也会理解更多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的一种历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别人成长。
是的，是
我感觉我讲多了。
的。你不要客气，我们很希望你可以多讲哈。我们的成长，神没有那么急，所以我们也不要急。啊，我常说知道怎么养我们啊。那婆媳的关系是很尴尬的，因为我们在跟他抢人。母女的关系呢是很错综复杂的。在一起。觉得很好，在一起的时候呢，觉得很刺来刺去，但是呢也习惯了哈，就好像那母女的关系，人家常用说又爱又恨的哈。但是婆媳的关系呢，那是要从零开始，而且是要建，就像我们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啊，就是不认识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说，从不成熟到开始慢慢成长成熟啊，然后。在长大的当中，这个过程呢，事实上 就是一个对神很好的见证，就见证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迹象。你看圣经都没有错过这些摩西的一些他的缺失的细节哈，这些就很实在的一个写照。所以当我们哎，对，像我们是理，像你现在理解了，但是不理解的时候，神还是在陪我们，还是在帮助我们。那不是说我们以后就都没有难处，还是有，但是呢，就是抓着神说，神啊，你跟我在一起，有你我就够了，就是这样子。
是的，那我还再讲一讲一个见证哈。我今天晚上呢刚好我们团契，本来我们周二团契的时候我老公会在家，他会带着孩子们读圣经嘛，我们家今天是9点钟读圣经。然后呢刚好有一个弟兄临时约了我家弟兄在外面去聊事儿了，以后呢我又在这里面呢团契。但我感觉到我们家的孩子特别特别的理解我，他说妈妈你在团契是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个你叫我进来做什么？我说妈妈需要拜托你一件事情，我说你今天需要带着弟弟啊去完成这个读经的计划，我说你愿意吗？他说哦，那我愿意的呀。他说他就直接带着弟弟，他说弟弟你过来吧，我们开始读圣经吧。一个14岁一个12岁，他们两个就开始祷告，然后读圣经分享，然后再祷告。这样他们的这个时间很短，但他们愿意去操练，我就觉得我一下子我的喜乐就被神充满了。我说真的是神的恩典哈，我真的是父母一点一滴的这种改变当中，孩子就是他自己得到尊重他自己好像他自己的各种的需要被满足，被爸爸妈妈满足以后呢，他就是开始自己去践行，而且愿意去顺服我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被喜乐满足了。
感谢主哇很感动很感动。我们刚才听到哈，他说他问他的孩子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上次在讲的，就我们有一个尊重好。那孩子知道什么时候妈妈说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做的，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爱妈妈，他尊重妈妈，他也尊重妈妈等于说我们向他求助好，那他就去做了。好感动，感谢主。感谢主，
是，
也给他一个成就感，对不对？他也很有成就感，
是的
，感谢主，
感谢主。
是，
对，师母好，我还有个问题可以再问一下。
好的，请讲。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但他也是从小就信主的，但他呢目前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跟他的老公啊，就是好像父母。我们那里感觉到好像父母双方的父母都感觉很骄傲哈，不想女儿嫁到对方被别人看不起，所以呢他从小就教导他女儿，如果你没有钱你就跟妈妈要，所以呢他一直结婚以后一直就跟他的丈夫的经济是独立的。因为经济的独立他从来就不依靠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是那个家里的独子他这边呢也是父母特别宠爱的一个女儿，就搞得最后呢他就是互相不依靠对方，互相不依靠对方以后呢他丈夫其实是很内心是很受伤的，他就觉得不被妻子所需要也不被孩子所需要，所以呢他就开始在网上赌，他想通过在网上赌博赚到钱让他妻子能够看得起他，所以后来赌博就输了，家里的房子卖了一套又一套的卖，所以作为妻子呢就更加是非常恼怒她的老公。就是两个现在已经到了完全没办法修复的一个状态。她现在就勉为其难的就是跟她丈夫生活在一起，就是说哎呀把孩子养大。她其实跟她丈夫完全没有关系，但其实我对她的这种婚姻其实还是蛮有负担的，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她还没信主是这个意思吗？
他从小信主。
哦，他信主。
对。但神的话好像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现在。
好，我很简单的哈，如果说我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你的目标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管什么意思都带到神的面前，他要重新认识神，他要重新 听神的话，这个是一个他需要复兴的地方，如果他是已经信主的话哈、
嗯、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他愿意去寻求神呢？你需要让他发现他现在自己里面其实最痛苦或最失败的是什么。
嗯，
他需要先有破碎，有一个破碎感、嗯、他或许不知道，他还是觉得说反正我有钱就好了，就是在两难之间啊。通常一个妇女哈、啊、在婚姻上受挫的时候，她的直接的打击就是她不幸福。OK， 对男人的话，她的直接打击是我没有尊荣，不一样、
嗯、
男女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对这个妻子呢，她其实是不幸福的，不管她有没有钱，不管她不需要靠人，他是不幸福的。所以让他意识到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只有幸福，
嗯，
是一个幸福感。那为什么不幸福？婚姻引起的嘛。那不是逃开婚姻你就可以有幸福，而是说你要重建你的婚姻，然后告诉他你在哪里出了这个问题，让他可以自我检视自己，去面对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丈夫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一直到他先认识到自己，然后真的是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辅导帮助人哈，他本身要需要想被帮助，不然的话就只有绕了，一直绕绕到他自己真的没路走了。我常讲，我说掉到谷底才会起来，你掉到谷底就没有地方再掉了嘛，那你只好怎么样往上走了嘛。所以呢，一来他是你的好朋友，你继续让他知道我总是在这里，但是当你陪着他的时候，你总是要把他的方向尽量的把他调向神，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对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向，或者是有没有比较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你说他不听你跟他讲过圣经的话，他听不进去吗？是这个意思吗？
嗯，是他没有力量，是他完全没有力量回到神的面前。他的教会里也很多人想去辅导他，帮助他，
嗯嗯，
但他就觉得神根本就不听不到他的声音，他也觉得自己听不到他的声音，
因为他没有想要顺服神的话，他听他一定听不到神的声音啊，因为他在另外一个方向啊，神在、
嗯、
神在东边，他在西边啊，东西碰不到啊，哈。
是，
那
是
那可能就是第一步，就是说让他知道他有他的错哈、
嗯、
那这个错呢是看他，就是说让他不应该说知道他的错，第一个是知道说我要这个婚姻，既然我在这里失败，我要这里爬起来，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这是他要想的，我的幸福感从这里来的、
嗯、
我不能因为这样我就丢掉我的幸福感。好，那意识到他需要的是什么、
嗯、
他过去靠的是他妈妈的钱，娘家，其实他也不是靠丈夫，我们不是要靠丈夫，我们是要靠神。
是的，
我们跟丈夫是彼此互依、哦、彼此切磋，彼此琢磨成长，这样子。所以呢他需要看到他的境况、
嗯、
危机在哪里，那怎么造成危机的？我想身为一个好朋友又是一个师母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可以这样告诉他。
嗯，
有时候不要怕讲重话。
嗯，好的。
好、哦、好吧。
嗯
呀、yeah, 他有想离婚的念头吗？
他想离婚，但没人支持他离婚，他又不敢离婚。
嗯嗯。
嗯，所以他内心也是非常的无助，还不知道他离了婚以后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
他现在最大的，对不起，他现在解释，因为他现在欠那么多钱，他会觉得、
嗯、
他需要帮他还钱吗？还是怎么样？
还钱倒是没有，现在就是把他的婚房，因为女孩子对于婚房还是非常在意的嘛，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
嗯，
他对方男方的父母呢也是卖了一些房子，然后把他老公的钱还了，但呢、
嗯、
最近呢又 现在他妈妈说手头没有钱了，然后呢，他必须要把他自己目前住的房子卖掉，他现在就是、
okay.
很
OK
非常
OK
非常痛苦，
等于说他受到的直接威胁是可能房子要卖掉，这样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好好好，
那卖掉呢？他还有房子，只是有些拆迁房还没有，目前没有产生的。他自己妈妈也给了他一套房，但他不想卖自己的那一套房，他手里房子还是蛮多的。
OK， 好，那他可能要从物质方面的这种领域转到他的心理的领域。好，他有那么多房子，其实他现在也受威胁，也没有什么威胁，只是觉得可能不甘心了啊。
对，
就
是少了。
哎、
我觉得他总觉得自己不够，想要更多，没想到现在房子给少了，他就心里更难过。
是的，是的呀，他需要回转，他需要回转向神。我觉得你需要把真理告诉他。如果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好，即使他跟他断绝关系的话，事实上他真的是何去何从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呀，所以他需要回头，他真的需要回头啊。让他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经济是独立的，我靠我，你靠你啊！但是到了对方经济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打击这个太太呢？表示说婚姻不是这样子过的。要照理讲，你付你的债，哈、啊，你卖你的房子，我有钱就好，照理应该这样，对不对？以他的那个生活的观念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分开啊。那这个本身就是表示说他过去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跟他指出来，你说为什么他的这个经济的负债会带给你痛苦，就表示说夫妻的关系不是只有我靠我你靠你啊，我不看你过日子，不是只有这样子。对，把那个痛苦的根源让他知道。
我那个过，对，我那时候过年的时候也跟他面对面的聊过这些问题，说那个夫妻的经济应该要合在一起，但他就觉得合在一起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觉得合在一起都被他老公赌光了，所以呢，他老公本来还有一笔债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个忙，但他没有去帮忙。
所以他认为他这样子分开是聪明的，对不对？才不会让他连累嘛，对不对？好，那或许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说现在除了这个钱的事情啊，让你那么懊恼那么失望之外，你觉得如果你跟神求一件事，你要求什么？你问他，你最希望求什么？你问他，你想办法把他带到让他知道他已经求助无门，已经不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你就让他看能不能向神去吐他的苦水也好，或者是求什么也好，这样。第一个你跟他有同情同理的心，说他很苦，那你愿意陪他，然后的话你就引导他去跟神说话，跟神对话，圣灵的光照才有办法让他看到他自己。而且神会给你智慧啦，淑芬，神会给你智慧。
我觉得我面对这个婚姻的问题，我觉得我特别没有智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好。我觉得怎么帮他
呀？这个都是实力的练习呀、啊。你一练习的话，慢慢你就会。其实可能是你对比较没有经验的是什么？是了解对方怎么样切入他的问题了。这可能是你要练习的啊，都是问题，可是怎么样可以触到他的那个痛点，或许这样讲好吧。
他是想脱离这个婚姻来着，只是他妈妈不乐意，然后呢他觉得孩子又太小，顾及到孩子，他就是不就是作为妈妈的这个责任心就是牵绊他，让他现在暂时不离开婚姻然后身边的人也不支持，所以呢他就暂时不愿意就是暂时就没放下这一段感情。他说如果孩子大了一点，他估计早就自己想放掉了，他就觉得挺难过。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身为你身为一个辅导帮助的人，代表说你有机会，你还有时间帮助他，因为那一边有他的挡着的墙在那里，好，包括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妈妈的压力各方面，好，那么这边的话，你就有时间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一个人已经坚决要离婚，那我们就很危急。但你不危急，你就多理理他，帮助他理一下他心里面的这些过去的这些问题，他自己的不是他丈夫，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说你跟他很好嘛，对不对？那我想你看得很清楚他的问题呀，是不是？他是靠钱啊，什么这些啊，那你可以去询问他说你到底是想要什么，那你的人生的重心是什么，这些都去到这个年纪了，到这个时候了，我想应该要重新梳理一下，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了。
好的，谢谢师母。
他的意志很强吗？意志很强吗？很固执吗？
怎么说呢？
很任性吗？他任不任性？
他有点任性，
有点任性。
对，有点任性，就是也都是被宠。
那我告诉你哈，如果他任性的话，告诉他哈，你不要去反对他离婚不离婚的事，这个你就不要去管他不要让他感觉好像你也是一个家进来叫他不要离婚的哈。但是你告诉他。你说如果你今天离婚是被情况逼到这个地步这样做的话，那我确定你真的如果采取这个行动的话，你是不甘心的。如果他是任性的人，一个任性的人就是我要做什么让我自己是就是不后悔的，那你就跟他讲，你挑战他，你说你是被逼着要这样做，还是说你觉得你就是主动，即使他不要，等于说没有这个，就如果你是被逼的话，那我要你考虑，你好好的想一想，我相信你不会希望你是被逼着去做一个决定，被逼做出决定的时候呢，绝对不是你以后会觉得快乐开心的。如果他是很任性的人，因为他的意志力需要做主了。他以为我离婚就是我做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被逼的嘛，对不对？他从来以前没有起过离婚的念头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以前就有？
这个离婚的念头好像持续有点长，因为他跟他老公关系不和谐，然后呢，好像那个分房也是有几年了，好像。所以他就是持续就跟我说，哎呀，就说这个婚姻没啥意思，就这样。然后呢，现在呢就是问题更大了。他以前老公还没有赌，他就觉得就是两个人，因为两个人不沟通嘛，所以呢就是两个人没有感情了一样。后来呢，他老公呢就因为各种就是婚姻不和谐，所以呢就开始去赌博，想找一个方向，满足自己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他更加肯定了这段婚姻是没有指望。
或许你可以问他，经过这些婚姻的生活，你可不可以梳理一下哈，你希望的婚姻是怎么样，然后过去的婚姻没有怎么样，稍微把婚姻的那个架构再跟他重新用思想上面的反思稍微做一点，因为他已经经过了一段嘛，他应该以前还没有进入婚姻以前都是一种想法了，一种自己的揣想说我希望我的婚姻是这样，那现在经过这一段了，那你希望婚姻是怎么样，然后从那里去对照神的话，这样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反正你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把它带到神的话里面去，或带到神的面前去，只要有任何的可能性就把它往那里带。
好，
至少你们两个谈话之后你说我带你祷告。
好的，好的，
好吗？好。那如果说你有更具体的，跟他每一次都要更具体的话，那麻烦你就跟我私下，让我知道，我给你一点，因为我对他不认识、不了解，我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所以你如果有比较具体的，我这样跟他讲，他跟我回答什么，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会怎么样，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来面对他，这样好不好？好，
好的，我尝试把它写下。
是的。 是的，是的，好好，因为你有很多机会，你不一定要懂的方法啦，但是呢，
嗯，
你却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去关怀人，对不对？好，
嗯，
也就是为了关怀的缘故，哈哈，那我们会多一个经验，多一个成长，
嗯，
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的，那请讲，请讲，没问题。我想大家
不好意思啊，我耽误大家时间了，
不会，
是这样子的。
我想
我们
不是呀，
我女儿目前呢，她是在教会学校上学哈，他们的同学呢也都是性二代，但呢，他们现在目前到了初中的这个年龄段呢，好多学生就是哪怕是牧师的孩子啊，或者传道人的孩子啊，他们都开始有一些。对信仰开始质疑，他说我为什么他说总觉得父母逼着他去信仰，他说我为什么真的选择一个信仰，他说我们没有自由，他就觉得只有这么一个你们逼着我这个一个信仰，他就觉得内心受压迫。还有就是说我也感受不到神，他说为什么我要下去相信他呢？如果那我问他了，我女儿的态度稍微好一点，当她会受其他同学的一些情绪的影响，会受到情绪的一些干扰，那么她就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她这么说的，我说哎，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想法，哎，我说挺好呀，这个说明这是你们的一个思想的启蒙期呀，你们会开始思考信仰了，
独立思考，
对呀，我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思想的启蒙期，我就觉得你我说我们的上帝是经得起质疑的，我说上至君王啊一些那个上至有学问的一些智慧的人，我说几千年下来人家在质疑，我说这个信仰都没有倒塌呀，所以我的这个信仰只管去质疑，我说没有问题的。我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没有错，因为我说妈妈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自己一个时间，我觉得你们可以不断的去研读圣经，你找出圣经的问题，你也可以去问上帝为什么我经历不到你，你说我这样的回答对吗？
非常对，非常好，让他去问神。对了对了，好好我这样好不好，我也让你再留一会儿，我也让其他的家长们，你怎么面对你孩子这样的问题来给你一个回应好吗？
好，
你等一下哈。好
好的
哪一位我们从周师傅先来吧。面对你孩子对神的一个不管是不确定或质疑或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怎么面对？
你说我吗？
对对对。
我怎么讲呢，其实可能我的婷婷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她有时候她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是去一个肇庆的地方哈，就是我们就爬一座山，爬那个山呢，那个山呢下山的路上必须得经过个庙，但是又回不去了，因为一长，但是下山没有别的路，必须得经过那个庙，然后呢我就很难过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去要很长时间，那个时间也那个什么，后来我就带着他一路啊狂奔，就是下了山了哈，后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哈，他说妈妈我说我说很对不起，我说不应该带你们经过这个地方，但是没有别的路必须得穿过来哈，我觉得很难过，他说我不怕，他说我不怕，我说为什么吧，他说我呢以前，我说那你没有想过这个那个，因为我怕他们想哎呀怎么还有庙宇啊这样的神啊这样子，他说我自己也曾经就是想到说哪有，因为有这样的信仰那样的神这样的一个说法，他那时候可能9岁10岁多吧，他说但是呢我也就像说，他说他自己跟神祷告，他就自己跟神祷告说那我会信的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呢，但是他说神有对他说，他说这个就是真的，那他很普，他没有给我讲这个经历哈，他没有给我，他之前他祷告这个事儿他没有给我讲，但是就是经过这个事的我怕他受到冲击的时候他给我分享这个，后来我就还挺感谢神的哈，我就觉得说你看他很小， 他理解圣经知识肯定没我多，但是神还是有他的那个智慧和办法，让他寻求的时候让他明白。这是我对他的，就是他的一个经历。第二个呢，我觉得刚才那个Louis讲到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哈，前一段有个姊妹也在讲，就是其实特别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哈，我也在思想这个怎么跟家人传福音，怎么在我们孩子面前传福音哈。我觉得这个生命的传递的过程，它不单单是一个知识的传递的过程，就是说我现在这么讲了，圣经上这么说的，我然后你就这样子。我觉得神就其实常常也帮助我哈，其实我更多的是让他们看见我的生活，而且我很刻意的把我生命当中经历的神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神怎么帮助我，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这样，我就会告诉他今天什么帮助我什么，我也很喜乐，我或者神光照我哪里做错了，我就神帮助我用这种方法呢，不是方法啊，就是见证啊，是我有就是要刻意的把我神在我生命当中活生生的让他看，他不单单是一个知识，就是啊，他要说你要是知识为什么要信你的神呢，但是他看到我这个神是不一样的，是活生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的。然后特别我们在国内那几年，我们经过很多事情，我们一天到晚在一起，看到这个事，我就会把神是在我身上怎么做哈？啊，今天神帮助我什么？哎呀，我好感恩呐！今天神光照我什么？我觉得我错了，我也很诚实的跟他们分享神在我身上的经历。我就是神带领我是带他们是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到后来我倒是发现他们反而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就是婷婷她讲到她自己的时候，她讲的那一段，这是我想分享的。
OK。
谢谢
呀，所以等于说我们要容许他们去质疑，容许他们去询问，容许他们独立思考，因为他们的到这个年纪的到一个年纪的话，他们本来就是要不是我妈妈的神我爸爸的神是我的神，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摩西当开始碰到神的时候也是他祖宗的神，所以有一个连接性，有一个触发点，就是他就跟神就连接起来了，然后神是主动的呀。我觉得刚才你们都提到说呢，让他去面对神，神一定有他的办法，这是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
我补充一点啊，师母，我的意思就是说带着还是就是那个神对我们是真实的吗？我们也要带着他们，让我们的神就跟着他，带着他一起去经历上帝的真实。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承传很重要的一点。
是的，是的，见证啊，等于说身教、言教还要身教，而且身教更有效果。是。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
好的，请讲。
我们家小孩没有这方面，就是我们没有讨论过这方面，他们好像也没有质疑过。但是我们家有发生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家老二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不懂嘛，然后呢，他就在学校，因为学校犹太人不少。然后他就跟一个女生说，他的同学说，他说犹太人是 stupid， 然后当然老师就找我来谈，就这个是不是？但是然后老师就跟我回应这个问题，然后我说对，我说这样是不对的，我说我回去会跟我儿子解释啊谈啊什么这个，然后呢我就回去问我们家小孩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因为 because they don't believe Bible， 就说你看圣经上面说他们就不信神，所以他们是愚昧的。但是我后来有跟他解释，就是说是的，不错，在这些层面他是愚昧，但是呢我们不能这样说他们，就是说小孩子他不懂得怎么这个，所以然后
他是很真实的啦，他这样讲是真实的。
对，然后呢，到了国，诶，是我们老大国中，好像是国中快念完，然后要念高中，反正就是那几年的时间，然后也是感谢神，就说我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说，虽然知道一点，但是那时候并没有很深刻说，哎呀，小孩子，我们的信仰不是孩子的信仰，我就以为带着就可以了，因为一路上我们不管是就是经济上面也好，搬家也好，我们都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所以在很多一些观念方面，我们要改变，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我们都有跟孩子讲。虽然不是说做得很好啦，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一些过程，我们都有让孩子知道，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某一些行为准则上，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到了国中也是感谢神啊，就是我也没有说，就是说好像听过，但也没往心里去说要容，就是要允许孩子可以质疑这个信仰。但是教会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apologetics，我不知道那个中文。
护教，
那个好像就可以，就是有去教导。不管是成人也好，还是孩子，就是教导基督徒，你就是说，在这个质疑中，你就是说，譬如说，你要怎么去跟人家回答一些问题，或是怎么样，你寻求，然后这种真理呀、啊、什么的。那他们那个课是针对就是 teenager，就是青少年的。然后我们不知道是去了一次还两次，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家小的就会回来。因为他又给很多书嘛，我们家小孩回来就会去翻那些书，大的好像听一听，然后书就放在那个书架上，但小的就会在那里听一听这样子。所以我不晓得，就说类似这种课程，或者是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这种 apologetic，这会不会有帮助啊？
当然，当然，我先讲一下哈，我怕我有忘记哈。我觉得孩子们的心哈是很真实的，他们要的是真实的，特别是青少年，他们还不世故，不像我们很世故了哈。他们没有那些很那个环境上也不复杂，然后他们是很单纯的，所以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开始杂种，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寻求知，他们要确定这个当中呢，他要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不是一套道理啊。还有第一个，他要是一个真实的，等于说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在家怎么样？我们家呢，比如说呢，像我们家的话，就是神当老大，就是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们四个人哦，还有一个神在我们当做老大啊，类似这样。人家说哦，这是我们家的结构哈，是真实的，神是有位置的哈，神是有分量的哈，这是很直接的会表达出来啊。那第二点我要讲什么？你看我就忘记了，有一点很重要哦。第二点，我们需要帮助孩子跨过他们一些难处，比如说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信神跟我们是属于少数民族哈，一定会跟人家有像你刚才讲的说。刚刚 Lucy 讲的说，我们会跟人家说话，我们做事啊，比如说礼拜天要去聚会啊。上次你的儿子那个二儿子有没有？他有一个很真实的心，你看他就会想到说，哎，不是该聚会吗？怎么还去啊做那个这个 service 好像当做我的那个这个服务终点呢？好，他就有这种想法，他很真实的。那如果那个时候家长说，哎呀，没关系啦，你这个也是很重要，学校很重要啊，这个赶快把它这样的话，那无形中我们就在怎么讲污染，或者在打折扣，对他们信仰的真实性打折扣，一次两次，他们就慢慢就学到我们的那种就是说一套听一套，然后做一套，就慢慢就会，人的信仰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不真实嘛，对不对？就是心口不一嘛。我们知道道理这样子，然后我们做出来那样，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期待我们的孩子的信心可以坚固，也不要期待我们的孩子对他的信仰可以确定。好，这个就先不讲这个哈。那帮助他们跨过就是一些他们需要面对，他们正是很希望跟人家 一样的时候，结果他需要表达的不一样，这个是要培养的哈。第二个是我们他们的难处是什么？是他们的这个学说，进化论的学说。所以刚才你提到护教学的时候，里面这个进化论，父母亲一定要去了解。好，我该怎么样来啊？我们应该有一些书了哈，你们有一些书可以看到说这个进化论啊，我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来理解这个进化论？那当然，确定他们的建立他们的信仰是一定要他跟神的关系啊。但是知识性的东西，这个进化论是他们一座大山，因为都是验他们就其实那不是一个科学验证，那是一个学说而已。比如说这个是学说、假说。那现在有什么样，就是举一些例子跟他听，让他讲，然后你也跟他讲讨论这些问题。啊哈。那至于说护教的话，就是有一些啊、就是要面对异端的问题了，面对一些异端，那个都可以，都非常好呀。那是知识上是需要帮他有一些梳理一些他的障碍的，是有需要的。啊哈。那你每个孩子的难处不一样了，还是请讲。
啊，我就是想说一句，因为你知道。我像那个护教学这个，我们家两个孩子是挺不同的。像老大呢，我知道他会面对这个问题，但他好像对这个不是特别有 interesting， 他就是挺单纯的相信。那老二呢，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字眼用质疑，我自己是因为我是比较那种喜欢去问很多，那我就发现老二比较跟我像，但是我也是觉得。对他们这个理性呢，特别是有的孩子他想的比较多，他也比较会狡辩。我觉得如果说也要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补充一下，也是要小心，就是有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好像我理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就是有点对这个说法我是有点保留意见。他就说这个信仰只有你自己好好的，就是好像你去怀疑过，然后你把他思想想通了，你自己的这样的信仰才是真实的，才是坚固的。我对这种说法是有点是有我的一个保留意见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好像我来评判这个信仰是不是好像就是你做主了，不是神在上边。所以我想带孩子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就是您常常给我讲，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不是神，你再怎么样，你的理性对神的理解或者怎么样，其实神要的是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不要不小心，特别是有的孩子也很聪明，变成说他在评判神，他在评判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理，他要不要接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
因为
哈
对
哈。
有些东西因为我也听到一个另外一个 homeschool 的妈妈在讲，她说她的老大在高中的时候就怀疑，就说她想那个是。想的比较多的，他说哎，他说我是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所以我接受这个基督信仰。他说那要是我要成长在一个印度徒或者穆斯林家庭，我是不是就不是这样。当然他是一个他的父母也就是为他祷告，后来他也就是 come over， 就是我想就是让我们的理性能够顺服在神，就是在神的下边，不是说变成我是在上面这个位置。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鼓励引导的一个我觉得要小心的一个方面呢，就是
我了解的意思。那我在想着把你这样的想法融入刚才的问题哈。
对，但是我想这个生活就是我姐姐讲的那个生活，这个真实的信仰是很真实的，就是像那像我们家有一个，他就是说他要自己亲自经历神，那他是说他要，所以他在寻求跟神，他也在寻求，但是他要很 make sure。就是说不是我，他是比较 strong will 的，说我告诉你怎么样。那老大呢就是比较他你了解他的个性，他比较温顺，他不会想那么多，他也就单纯的相信神。但有的他就说我一定要自己很真实的经历了。所以呢这是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说是很 rebelling 的这种事。就是
我想哈，我想当我们在有一些疑惑的时候，有两个动机，一个是就是要把对方变倒，好，这是一种动机，就是要我要驳倒这些本来有的理论。我们讲到理性了，讲理性，那另外一个动机就是说我要寻求我不知道的，
是，
那孩子每一个人生出来就已经是非常自主，而且是自我中心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帮我们引向自我中心，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刚才有一个 担心是说你让他去用理性去理解神的时候，他会到后来变他来批判神，类似这样，对不对？好，
对。
那这个现象呢，不是很单纯的说我用理性来引导你，你就会变成在批判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单纯的，
是因为他自我中心导致他用理性批判神。
他如果太相信理性，一个人如果太依靠理性，太相信你把那个理性一直养一直养，我们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啊，科学变成我们的
偶像，
我们的神啦、啊、对不对？好，所以只要他有别的偶像的时候，那么那个偶像就会让他会让他离开那个本位，那人的本位。好，所以我了解你的意思，就像我们看圣经，我们不理解的，我们想去求知，跟我要去批判圣经，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是当时候但以理写的时候，但是那个时代写的吗？哦，类似这个批判，这个就已经是属于要驳倒他了。好，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以孩子的成长过程，他们刚开始的求知呢，应该都不是属于要驳倒的，
哦，
而是要去求，但是问题我们怎么引导他，这很重要。
对，
哈哈，所以你的讲法我了解，但是可能比较不是刚才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的一个同流的可能就是说它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concern，成为一个我们的小心啊，不要到时候好像一定要经过理性才能够信，因为信心因素不是理性嘛。但是问题是，当那里有一个石头堵住的时候，我们把石头帮他挪开，就像那个拉萨路的石头把它堵住了，还是需要别人帮他挪开，那个我们是可以帮助的。
嗯，师母我可以说一下吗？
当然当然，请。
没有，我是就是因为孩子不一样嘛，就我的想法是说、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小妈妈就带我们去教会，然后我是想说应该都是会有经历过那个这个，不过就是我父母的神而已，我妈妈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就好了。那我是觉得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就是我其实也不是说你叫我去我就很愿意去，但是因为你要一定要我去，不去我就要处罚我就去了。但是当中有经过一件很长的时间，我是觉得我们的作为父母，我们的责任就只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为他们祷告说，哎，神你帮助他们。那我现在自己是有一个很就是我常常去想说，如果我不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可能就这样子走向这个，就
不
会。
你不晓得你在哪里。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真的是很认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不是很顺服的说，哎，神，我一定要跟着你的那种，没有的。就是我是觉得神可能在每一件生活当中，然后到了现在以后，我说哇，我很感恩。虽然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以至于说我现在没有走失，所以说这是我很感恩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常会讲，哎，以后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孩子以后会怎么办，但是只能想，可能就是我妈妈也不会认识字，你问他说为什么要去教会，没有为什么，就是要去就对了，那你要叫他说个道理他也说不出个道理来，他只会说你做基督徒就是上帝要去，那你就要去。对，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可能不明白，就像师母的妈妈年轻的时候跟你讲过的一些话，可能他现在人不在了，但是孩子离开家了，他可能还会记得说，哎，曾经我妈妈给我讲过这些话。
是的，
对，我是很感恩说神把我放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不是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我今天可能如果在印度教或者怎么样，我今天可能就可能就没有
迷失了，
对，就没有这个姐妹在教会当中。谢谢，今天就我的分享。
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代的真实的表白，太好了，美方，谢谢谢谢，非常好，我也是第二代，好，请讲，请讲。
对不起，我就再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让我想到说，上一次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好像那个机会并没有把握住。就是我们老大，然后他对他爸爸就是有一些意见或者什么，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呢？然后他就说没有。 他说神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因为他好像就是为了我，当然这个只有神跟他知道，就是他就是给我的感觉当下就是他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祷告，可是呢好像并没有看到说他祷告的事情在他爸爸身上有什么变化，神有什么做工，他就说神都没有听他的祷告。然后但是我当下只有一个反应，因为那时候也不懂得怎么去，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去引导他在这方面，我自己也因为自己本身也没搞太清楚说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是是。
然后呢我就说，但是我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我说哦你没有祷告，我说难怪嘛。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的直觉，就是说哦你这个你祷告了不见得有，现在我知道你祷告不见得有改变，但是你不祷告就绝对没有改变。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当下唯一只有知道后面这一个，但是不知道前面这一个，就是说祷告了不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Yeah, 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灰心啊，对不对？
对啊，
不要灰心。而且呢如果我是他，就像我的孩子这么大之后了哈，我说那你有没有为他祷告，他说有啊没用啊。我说那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啊，一定是很无助很无奈了才会想说找神嘛，对不对？我说那你有其他办法吗？不知道啊，没有啊。那我说那我们就用这个唯一我们认为有可能的办法继续做吧。啊，那当我会可能会给他说啊，耶稣也提醒我们祷告不要灰心啊，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做法，但是也只有他能够做这样。不管怎么样他去做了，他曾经他说我祷告也没用，没有，他是做过，他练习过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等于说好的一个问题啦。好，我做过了，可是没有回应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我们有很多可以对话的啦，比如说像爱迪生发明那个的时候，他有几次失败呢？你们知道吗？几次？好像
千多次吧，1200多次，
好像很多很多次很多次啊。那爱迪生有一个自己有一个说法，他说没有那一些就没有最后这一次。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跟神的关系，就有这样真理总是可以凸显的，但是我们不能啊，我们不能灰心。而且呢神不是让我们用的，这个都可以跟他讲啊，神不是让我们用的，是我们被他用，他不让我们用，但是呢他还让容许我们跟他要，那我们就要吧。好，类似这样啊。
我听到先生，我就是我先生心里有一点点那个是反应哈。我自己从小我家里就我一个，我所以我的奶奶我爷爷我妈妈爸爸四个人肯定是每一个礼拜天都上教会的哈。
是
就搭在我做的。
嗯，
但是呢我知道了是教会里面，我正是也是很开心的一个孩子，从小就带进去就上那个主日学院。
嗯哼，
那你也看到我们的教会现在是第三代的教堂了哈，那我们是最低一代的教堂，就是这个小房子里面的。但是为什么我有灰心的地方呢？直到我是记得一代那个下一代我是记得孩子。我直到今天我的老大我还没有带他进来，我心里是很难受的一点。我没有一天忘记不给他祷告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是我的灰心。
或许我们这样讲好不好，我们不要对这个信徒的第几代哈，信徒其实只有一代了。
对，
其实没有第二代了。
我明白的
不是没有第二代，所以他要成为他自己的一代。那所谓的第二代的意思是说，哦，我们家的环境，像美方讲，我们家的环境，我们的这个哈，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养成的习惯，那个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容易哈的一个环境哈。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地步要自己去面对神，所以 不是算第几代，当然我们用第几代意思是说我有这个环境然后到这边哈，所以不用徐妈妈你不用想说 你是第三代是吧，你是第三代吗，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想到第三代是吧，
第四代
好，你不用想说哦，到我第四代应该第五代要下去，不是这样，就是他们有新生代好啊、因为你们的环境也不一样了，当你在培养的孩子的时候也不一样、嗯、现在最重要就是就只有一个为他们祷告，就像你讲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让神做工，
嗯
好、哦，所以信仰跟承传第几代没有关系啦、
嗯、
但是呢敬畏神是可以影响他的，我们是可以影响他的，但是不是第几代的问题，他要成为他自己的一代，哈哈、
嗯
哦、就是祷告、嗯、一样刚才如许说祷告继续祷告不灰心、哦、嗯哼，
感谢主，
你爸爸带不动你带他的儿子啊，有没有，你带他的儿子你带孙子啊，
哈哈，那感谢主，我现在带孙子的原因就是我老子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老大就他正是那硬着心，他跟我也不是是跟我反对的，他都带得好好的，他说妈妈你放心，我已经是主的孩子，你为什么也接受我不是的，我说你都没有洗礼，我就不行硬，我就这样子跟他讲，他说哎，他说那就腐女了，他一生我没有话讲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洗礼啊，我们洗礼，
我想你给那个挑战呢、啊、徐妈妈洗礼先摆下来，你给那个挑战，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圣经，这个比较重要，你有没有在听神话、好
OK 读圣经我知道他也有的，祷告呢我就没有注重他，
你就提醒他吧，提醒他、嗯、好，有没有你不知道、嗯、但是你提醒他，你说、嗯、如果你要告诉我你是基督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神的话，你要去听神的话、
嗯、
你要跟他讲话、
嗯、
这样子从这里开始、
嗯、OKOK，
yeah, yeah. 洗礼的话是一个心甘情愿到个地步，我要公开我是属主的，哦，好吗？哈、
嗯
哦，
是这样、
yeah. 然后继续的祷告，
谢谢
嗯，神 yeah, 神给我们时间，就是让我们要不灰心的祷告，哈、哦，
是不灰心，我一点都不灰心， yeah,
当然 yeah, 当然是的，
灰心的光速。嗯，
那像你有时候都会表达一些你读经的心得，有没有？我看你放在群上面送给他。好、哦，送给他说，这是我读经的，好、哦，也像妈妈的话嘛，对不对？
嗯、
所以可能把说你要不要去教会，
嗯、
你要受洗，这个改成说你今天有没有跟神说话啊？你有没有看看圣经啊？这个我觉得比较实际、嗯。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当然，儿子哈，男的话比较不太喜欢人家盯着他，去催着他哈。
嗯
哦，最好就是看你能不能自己跟他简简单单的，比如说从约翰福音跟他一起读、
嗯、
带他祷告，这样是最好的啦。
嗯
嗯，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读第一章哈、
嗯、
然后我带你祷告、
嗯、
呀，
嗯，
就这样就很好了、
嗯、
是不是，
嗯
啊
也也也好，我都没有想到我没有跟他都心境过正啊，也也
是。刚刚说你说你现在我们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在一起，那你就用这时间陪妈妈啊，你现在刚好可以嘛。徐伯伯你不用侍奉他、
嗯、
你就陪妈妈，然后就带他读一点圣经，然后带他祷告，这样、
嗯、
好不好、
嗯嗯、好好好。